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军队炸毁俄罗斯三座大桥，普京视察部队准备出征。美国提供菲律宾5亿对外军事融资，推动同盟现代化。菲律宾前华裔市长潜逃，被控勾结中国犯罪集团被调查。中国南北水灾，广东河流缺堤。台湾总统警告中国扩张威权主义的对象不限于台湾。美国上诉法院重启谷歌私隐集团诉讼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乌克兰跨境反攻俄罗斯领土行动今日进入第三个星期，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横跨俄罗斯西部塞姆河的三座大桥都被乌克兰军队炸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星期二同地方官员会面之后表示，乌克兰军队入侵库斯克地区以来，已经掌控了1263平方公里和93个村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会晤西尔斯基之后发影片声称，乌克兰军已经在库斯克地区达到设定目标。俄罗斯紧急事务部星期二下午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有500多人离开危险的库斯克地区。自从乌克兰发动攻击以来，已经有超过122000人逃走离开库斯克州。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车臣领袖卡迪罗夫星期二视察准备出征乌克兰的车臣部队和志愿军，这是普京13年来首次前往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风险越来越大。菲律宾和美国国安顾问通话。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发表通话内容指，该国国安顾问阿洛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二通话，两人就中国军方在黄岩岛空域和尖滨礁海域的非法侵略性和危险行动表达关注。阿洛在通话中感谢美国政府对非美同盟的坚定承诺。沙利文就赞扬菲律宾没几耐之前和越南举行联合海岸防卫演习，扩大和理念相近国家的海事合作努力。白宫发表的通话内容指出，沙利文和阿洛讨论美菲同盟长期正面的走势，包括美国提供给菲律宾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协助菲律宾推进武装部队和海岸防卫队现代化。沙利文谴责蓄意冲撞菲律宾的海防队船舰，强调菲律宾的船舰当时在自己专属经济区合法航行，同时重申美国对非美共同防御条约 MDT 的坚定承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调查被控同中国犯罪集团有挂钩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怎样潜逃出菲律宾。菲律宾总统反组织犯罪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郭华平上个月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个月又前往印尼。小马可斯星期二下令注销郭华平的菲律宾护照，并且在星期一警告有些人会人头落地。菲律宾丹麓省班班市市长郭华平被指控同一个涉嫌洗黑钱、网络诈骗、人口贩卖和非法拘留的犯罪集团有关联。菲律宾当局三月突击检查在郭华平私人土地的一个占地8万平方米、以中国人为主的离岸赌场。参议员洪替韦洛斯曾经在国会质疑郭华平是中共资产，亦即是中共特工。中国近期多地都深受水灾危害，辽宁省建昌、广东省广州和梅州都发生水灾。中共气象台发出暴雨蓝色警告，话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2点至22号下午2点，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短暂时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有河流缺堤，辽宁省葫芦岛录得破纪录的雨量，当地河水暴涨，农田和村庄都受到严重破坏，多个乡镇一度同外界失去联络。而在绥中，部分地区的电力通讯中断，有民众被洪水围困。受大雨影响，辽宁省过百班列车停驶。星期一，河南安阳、鹤壁、新乡、周口和开封等多地再次发出暴雨警告，局部地区还发出土石流和山洪警告。在过去的星期六，包括北京、天津等中国北部、东部、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引发泥石流和山洪。另外，由于当局无预警失控，农村受灾严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台北举行印太安全海达格兰年度论坛，对参加论坛的11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说，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威主义不限于台湾，中国经贸施压的受害者亦都不是只有台湾，中国是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民主国家需要更加团结，采取具体行动，互相合作，才能够抵抗威权主义的扩张。赖清德当日还提到，中共政府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日本海的联合演习，说中共的军事扩张主义在其他地方亦都很明显。他说台湾不会被吓到，我们将会承担起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责任。赖清德曾经多次向北京提议恢复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中断的对话，他星期三又重申，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我们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美国上诉院决定重启谷歌浏览器私隐集体诉讼案，谷歌浏览器 Chrome 的用户提出集体诉讼，说他们在没有选择将浏览器和谷歌账户同步的情况下，谷歌未经许可收集了他们的个人资料。该案件被下级法院驳回，随后案件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3票对0票驳回了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决。下级法院法官裁决说，谷歌的私隐政策准许数据收集，无论原告使用哪一种浏览器都会收集他们的资讯。在星期二的裁决，巡回法官米兰史密斯表示，下级法院法官的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史密斯说，谷歌进行 Chrome 推广的时候声称他有私隐政策，他通过暗示除非用户打开同步功能，否则某些资讯不会发送给谷歌，但是用户不一定会明白他们同意了有争议的数据收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根据以色列军方和总理办公室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以色列19号晚间在加沙南部金尤尼斯地区寻获6具人质遗体。根据声明内容，以色列当局已经通知死亡人质的家属，代表多数人质家庭的人质家庭论坛对上述消息表示欢迎，同时再次呼吁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交换俘虏协议。人质家庭论坛表示，只有透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够立即释放其余的109名以色列人质，政府必须在调解人员协助之下，尽其所能地敲定目前谈判中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强调，政府将继续努力营救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他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营救所有人质，无论他们是生是死。自乌克兰今个月6号出其不意地越境特扎库斯克地区，虏获一批俄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希望能够藉此迅速换回一些遭俄罗斯俘虏的乌克兰士兵。莫斯科当局之前透露，俄罗斯手上大约有6500名乌军，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这一项行动已经成为乌克兰在营救庇护乌军过程中的最大投资，这个是我们掳获最多俄罗斯战俘的一次行动。乌克兰说有大批俄军在这一场攻势中投降，据报有几百人，法新社要求同一些俄罗斯战俘接触，这一些俄军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苏米地区。尽管乌克兰守卫就站在附近，但这一些被俘虏的俄军似乎并没有在遭受胁迫的情况下和记者对话。一名22岁的俄罗斯战俘说，他是义务兵，当乌克兰军队攻打过来的时候，他和其他同袍简直就是被俄军的指挥官被抛弃。他坐在牢房内说，原本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让所有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目前已经募得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这一个前所未见的募款能力似乎反映捐款者对11月5号大选的热情。据四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说，自从贺锦丽7月21号投入竞选以来，短短一个月就已经募集到这一个金额，而且竞选资金对投放广告和催票至关重要。这一些行动不仅有助鼓励民众走入投票所，而且能够说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倾向哪一位候选人。而现在总统拜登退选让言，由贺锦丽接棒参选之后，捐款如洪水般涌入民主党阵营。今个礼拜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登场，贺锦丽现身会场，并敦促选民在11月大选支持他和他的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美国总统大选无党派参选人小罗伯特·金乃迪的竞选拍档在一份星期二上传网络的专访中表示，小罗伯特·金乃迪正是思考终结选战，改同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联手打拼。小罗伯特·金乃迪竞选拍档夏纳汉表示，作为独立参选人，他和金乃迪都冒住瓜分川普票源的风险，导致民主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沃尔兹在11月大选坐收渔人之利。他告诉加州洛杉矶媒体 Impact Theory 说，抑或我们现在一走了之，然后加入川普行列。当问及他们几时会做出决定，他并没有说明。根据星期二在社群 X 平台上发布的另一则声明，小罗伯特·金乃迪写道，与往常一样，我愿意同任何政党领袖对话，来到进一步推动我40年服务生涯和这一次出马参选的目标。针对这项报道，川普当日在密歇根州造势时亦都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话，他喜欢亦都尊敬小罗伯特·金乃迪。川普说，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考虑退选，但如果他们确实在这里思考这件事，我当然持开放态度。星期三，前总统川普将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户外造势活动，这个是他一个月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首度举行露天造势活动。美国媒体引述维安和竞选工作人员讲法报道，这一场造势集会星期三下午将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伯勒一座航空博物馆举行，有关单位正是加强安全预防措施，包括在这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讲台周围使用防弹玻璃。川普上个月14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造势活动上遭枪手从屋顶开枪，川普又以遭子弹击伤，人群中有一人遭波及丧命。华盛顿观察家报星期二引述掌握维权行动第一手资讯的知情人士指出，维安细节包括计划让川普在阿什伯勒集会上 在特殊透明防护玻璃屏障后方向数以千万与会者发表谈话。美国一群跨党派国会议员星期二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审查在中国进行的美国临床试验，因为知识财产权有遭窃取之余，维吾尔人亦都有可能被迫参与其中。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希表示，美国制药公司过去十年间和中共军方营运的医院合作进行数百项临床试验，其中包括在中国维吾尔族少数民族聚居地新疆进行。穆勒纳尔和克里什纳穆希在致函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局长克里夫的信中写道，鉴于该地区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医疗歧视，在新疆进行临床试验存在重大的伦理问题，他们呼吁拜登政府能够进行更广泛的调查。
普京面临最大诱惑，习近平会趁机喐手。外媒称荷里活和北京在脱欧。美研究称 TikTok 影响对中共印象。西方担忧中共与伊朗的卫星合作。NHK 中国籍主播称钓鱼岛属中国。中非撞船，美国发声明谴责中共。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高层北大学休假啱结束，外交部就宣布李强这个礼拜出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共加强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印太的稳定因此备受关注。欧洲目前局势紧张，英国金融时报说俄罗斯已经用核弹瞄准欧洲32个主要目标。另外，作为普京坚定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8号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已经将白罗斯三分之一的军力部署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而乌克兰亦在接壤区域驻扎超过12万士兵。欧洲似乎有陷入全面战争的苗头。在这个节点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总理李强在8月20号至23号出访俄罗斯和白罗斯，与俄国总理米舒斯京举行定期会谈。毛宁谈到三方的关系时说，中俄关系排除外部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和白罗斯则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资深媒体人谢布志在新头壳发表观点文章说，李强出访估计只是在口头上对普京略表支持，而白罗斯忙住自保，亦没有能力调兵帮普京打攻入俄国的乌军，盟友怕引火上身不敢帮忙，普京自己可能亦不敢要求北韩出兵及向乌克兰宣战，因为担心引起北约参战被西方围堵。这样一来，西方狠狠消耗俄罗斯军力国力的计划可能成功。不过目前普京会不会用核武是一个问题，核弹是西方国家普遍的忧虑，但对普京来说亦是最大亦最不敢碰的诱惑。欧洲战局走向未定，习近平是否会趁机在台海搅局备受关注。台湾央广19号发表攻与剑的文章，分析中共会不会打台湾。文章说，性格决定命运，他主动下乡做知青，躲过入少管所的命运，迅速抛弃失势的恩人耿彪，最后靠红二代身份终于登上高位，成为经历比习近平变异的心理和人格。可以用胆大深刻面皮厚形容他。他当年在正定官场的同时，亦都曾经私下里评论习近平为了政绩能屈能伸，真是面皮比城墙还要厚。文章分析说， 按理讲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同共军贪腐严重，都会令习近平唔敢喐台湾。但是普京明明可以轻易结束战争，令俄罗斯由泥潭中走出嚟，但是他并冇咁样做。在中国三年疫情期间，习近平防疫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甚至是经济面临崩溃，好多人在屋企监生被饿死时，习近平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这个都说明在过度自恋、人格分裂的独裁者眼里，人命低贱如蝼蚁。由中共官媒平时的表述来看，习近平迫不及待地要统一台湾，很多台湾名嘴认为这个就是口头恐吓，但如果观察习近平的性格，恐怕会有一个更可怕的结论，这个就是习近平有很多想法是真的想变成现实。文章说，针对会不会打台湾，美国中情局的判断是会打，只要时机成熟，习近平会毫不犹豫动手，哪怕时机不成熟，一个火星刺激到他，他一拍脑袋也就打了。无论是整个中国定是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人能够制止习近平。文章最后呼吁全世界要有清醒准备，台湾更要做120,000分的努力。外媒最新报道，美国大片在中国失去吸引力，荷里活亦越来越不注重针对中国市场推出影片，北京和荷里活正在脱钩。据自由时报8月19号转述 CNBC 报道，迪士尼电影《死侍与金刚狼》7月22号上映至今，已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但在中国只是排第15位。猫眼网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剧片《找娃娃》同期票房收入是《死侍与金刚狼》的6倍。电影专家说，荷里活在中国吸引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显现，封闭三年来中国电影院关闭，电影观众转向串流娱乐。南加大政治学教授史丹利·罗森说，在疫情结束荷里活电影重返中国时，中国市场已经变得更加封闭，中国由荷里活学到了一切能够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制作自己的大预算大片，他们不再需要荷里活了。曾经到中国发展的荷里活资深人士史克里斯·芬顿这个礼拜在英文大纪元专访中也倾到这个问题。芬顿用自己早年的经历警告说，中共先是拉拢荷里活，然后就复制荷里活的技术，使荷里活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芬顿说，由荷里活到汽车、化妆品，中共在各个领域抄袭美国，美国人必须明白，美中之间正是发生一场非传统战争，美国公司不能够再为赚钱鲁莽地和中国展开业务，否则就是下一个荷里活。美国罗格斯大学非营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和其他社媒相比， TikTok 上更难找到批评或披露中共侵犯人权的影片。另一项研究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超过3个钟头就会更认同中共。研究团队在 TikTok、IG 和 YouTube 上共创建24个账户，分别搜索天安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等关键字，并查看推送的前300个影片，将每个影片分类为亲中、反中、中立及无关。分析发现，在3个平台中， TikTok 推送到中共负面的内容最少，例如在搜索天安门时， TikTok 的推送超过1/4被认为亲中共，多为所谓的爱国歌曲、旅游促销或风景名胜，完全没有64天安门大屠杀。相比之下， IG 推送只有约 16% 亲中共， YouTube 只有约 8%。 NCRI 主任兼科技长芬克斯坦表示， TikTok 与中共不同之处在于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准确资讯会被精准剔除。团队同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三个钟头及以上的用户明显更认可中共的人权记录。TikTok 发言人反驳这个研究成果，称研究未经同齐审核，本身具有缺陷，研究团队亦强调分类方式涉及主观判断，虽然他们努力降低偏见，但仍然可能存在因个人解释不同产生的差异。美国机密评估报告指，伊朗准备同两家中资卫星遥感公司合作，加强收集针对美国、以色列的情报，提升弹道导弹瞄准精度，并令伊朗获得弹道空袭的预警信息。据德国之声8月19号报道，华盛顿邮报获取的一份美国机密报告详细记录中国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频繁往来。中国长光能够生产分辨率达到30厘米的低成本卫星，北京微纳研发的卫星亦能够实现50厘米分辨率，这个都是远超伊朗目前最先进卫星100厘米分辨率。中国长光和北京微纳迄今没有受到西方制裁，两家公司亦没有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查询。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除大部分对伊朗的核制裁，中共和伊朗的军事合作因此再度升温，中方并达成向伊朗提供卫星导航技术的协议，提高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精度。2021年中伊签署为期25年的政治经济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同盟关系。日本放送协会19号下午1点的一档中文新闻直播中，一名中国籍主播突然间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掀起轩然大波。这个男主播在报道关于钓鱼岛的新闻时，突然插上一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字不漏直播出去，引起日本舆论哗然。日本放送协会急忙发道歉声明，指这名主播是中国籍，和 NHK 下属机构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将日本新闻翻译成中文后再以中文播报。日本放送协会强调，这名中国主播的言论是个人意见，不是原稿内容，下属机构将解雇这名主播。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在社媒发文表示，日本放送协会是公共媒体，是全体日本人缴费维持的，这件事不单止损害媒体信用，亦严重影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形象。池坂明夫批评说，中国政府用抖音、小红书来推行所谓的爱国主义，好多中国小粉红、中年粉红已经失去社会常识和职业道德，经常做一些违反常识、破坏规矩和法律的行为，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8月19号就中非海警船在南海仙宾礁附近相撞发表声明，表达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谴责中共对合法的菲律宾海上行动采取危险行动，呼吁北京停止它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强调中共船只鲁莽操作，故意同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结构性损坏，中危及船上人员安全，这个是中方升级紧张局势的危险行动。声明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 菲律宾与中共船舰19号在仙宾礁争议海域发生碰擦冲突。事后中共海警称菲方故意冲撞，责任全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就反驳说中共海警船进行具非法和侵略性操作，并强调事发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土国运乌31架 TB2 称送错了，普京急盼救星。前获奖媒体人赵兰健话，老时成为中共盟友。日前首相造访台湾，赖清德出席媒体论坛。欧盟发布对中电动车最终反补贴关税草案。长春港岛上映，获日本众议员大力支持。近期乌军逆转了战争初期的战略被动转为主动，导致库尔斯克州的塞姆河上的两座桥被摧毁，一座被破坏。不单止破坏了俄军的运输补给，还导致数百名俄军被困。俄媒近期直接点名称有四个国家理应出手帮助俄罗斯。据中国专栏张学坤观世界20号报道，第一个被点名的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曾签署双边协议，若果俄罗斯遇袭，白俄罗斯应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派遣军事部队。俄媒指出，白俄罗斯虽然上个月向边境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一个星期前击落多架乌军无人机，但都是因为涉及到白俄罗斯自己的利益，而非单纯帮助俄罗斯。指责白俄罗斯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够，平时一直寻求俄罗斯的帮助，关键时刻却没有为俄罗斯出力。第二个被点名的是北韩，双方六月签署了战略互助协议，一旦对方遭受外国侵略，另一方将提供援助。第三个被点名的是伊朗，不过北韩和伊朗曾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北韩已经派出工兵旅奔赴俄乌前线，亦算是提供了不少帮助。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中国，俄媒表示，普京五月访华之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支持俄罗斯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努力。现在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已经破坏了俄罗斯主权完整，中国理应出手干预。然而普京会见习近平之后，中国却减少了 30% 的俄罗斯石油采购量，下降始于第一季度，并在普京访问北京之后加速。在3至7月期间，日供应量从255万桶降至190万桶。但从7月份，中国从沙特阿拉伯的进口增长了 13%， 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增长了 61%。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俄国石油的最大买家，占其出口量的 43%。 石油和原材料占俄罗斯对中国供应的 90% 以上。近日普京频繁对多国进行访问，20号普京自2011年以来首次访问车臣，19号普京自2018年以来首次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中国自媒体如从评论分析文章认为，通过库尔斯克战役，乌军迅速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普京当然看得清局势的逆转，他肯从各地派出一些集派部队支援库尔斯克战场的同时，督促主力部队在顿涅茨克方面加强了攻势，希望迅速打穿乌军的乌东防线，拿回战场的主动权。虽然双方现在的局势是你打我的库尔斯克，我打你的顿涅茨克，但是乌东地区村镇密布，战壕坚固，而库尔斯克地区的防御十分薄弱，双方的优劣势已经十分明显。库尔斯克只是一场佯攻，目的是消耗俄军的战略预备力量，动摇俄罗斯的防线，克里米亚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亦决定着普京的政治命运。普京现在急盼大救星。另外，7月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普京刚刚会面无奈，近日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门突然声称，因该国国际运输公司不将运往第三国的31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运到乌克兰，同时还配备了导弹， 土耳其要求乌克兰2030年前将无人机归还，如果乌克兰扣留使用，将承担7000美金的罚款。有网友推测原因是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亲近，如果直接提供乌克兰军援，势必引起俄罗斯愤怒，只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进行。前媒体人铁链女事件吹哨人赵兰健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长文，揭露纽约时报接受中共统战的内幕。在过去两年来，他一直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私下接触，得知纽时计划将一部分员工从香港和首尔派遣到北京工作。他写道，在资讯严格管制的中国社会，任何一家境外媒体在中国必须经过落地审查，这项工作是外交部新闻部门一手掌握，而中共中央统战部亦会衔接这个窗口和海外媒体记者交朋友。这项工作不单止限于北京，亦延伸到首尔、香港、台北。在中国落地是全球海外媒体的职业梦想和经营梦想，和中宣部建立联系管道是几乎全部新闻媒体人的梦寐以求。不只是可以获得最佳的内幕，还有可能获得侨报一样的资金支持。现在纽约时报对准了中华民族最善良的社会团体神韵艺术团，实施抹黑和摧毁行动。纽约时报的不密着眼点就是一场精心架构的黑白颠倒。我认真阅读了纽约时报撰写神韵的三篇文章，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神韵有违法或违反道德的案例，一件都没有。如果存在明晰指认，美国司法机关早就介入了。赵兰健将他和一个网友的互动截图发到 X 上，网友说报道堪比蓄意陷害的大字报。经过纽约时报报道，我个人认为神韵能够打满分。纽约时报挑剔神韵的各种，即使是放大镜放大的别有用心，放在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入边，放在任何一个有年轻人聚集的学校，只能会比神韵多，不会比神韵少。纽约时报的内部亦不会少这类事情，他们记者对我发牢骚的亦有这些类价。一家需要负担社会责任的报纸，不去关心生命攸关，不去解救生死边缘，聚焦了一群孩子玩不到手机。中共是全球白左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导师，美国的白左游行时常展现对共产主义的爱慕。这个亦是纽约时报这三篇颠倒是非的文章中否认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图谋。纽约时报现在已经站在了美国法案的对立面，纽约时报在行为上已经成为了中共的打手和盟友。前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学者郭碧东在 X 上说，纽时对神韵的负面报道没有讲出任何具体犯罪嫌疑的事实或者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他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叫红梅，是中共在极左支持下全球渗透的结果。2020年我截图了纽时的一周报道，一个星期内有四个版本是套红的，全部是赞扬中共和习近平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纽约时报本应该做准备功课，了解内容去脉，首先阅读前面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重要的看法，而不是重复中共的讲法。移民美国近50年的纽约作家、台湾海外网评论员毛本添说，纽约时报的文章起到了取悦中共的作用。20号起，日本前首相暨立法民主党最高顾问野田佳彦率领四名议员组成的团队访问台湾，开始长达三日的行程。期间野田佳彦将会面总统赖清德，而在21号的海达格兰论坛期间，野田佳彦将会应邀发表专题演讲，同时会会见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等人，就两国关系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远景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海达格兰论坛聚焦2024年印太安全对话，是赖清德政府期间的首场区域安全论坛，盼望通过这个平台促请各界关注印太地区的和平及安全， 除了野田佳彦之外，斯洛伐克前总理克格以及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亦将发布专题演讲。美加澳印立陶宛以及以色列等11个国家的15名政要议员以及学者出席讨论。这次安全对话的议题大多聚焦中共威胁，涉及台海、南海以及东海的灰色区域冲突，建立经济去风险化，台湾半导体在稳定全球供应链领域的角色，以及网络虚假信息对民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在中共印太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日台的合作关系不断加深。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指出，自从有了安倍晋三的名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开始，日本和台湾基本上已经绑响了一起。而在首相岸田文雄的带领下，日本好好地借助了全球围堵中共的话题，成功地让日本站响了国际的高度位置。石头表示，现在日本的政界人物高调走访台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同中共划清界限，以免造成亲共的形象，这个是一种趋势。我想接下来还会陆续有日本的议员组团访台，基本上是日本政界的一个共识了，不同派别的共识。讲得清楚一点，日本可能真的看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什么起色，目光亦不会集中到中国去，而台湾正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要有更深入的合作了。另一方面亦可以理解成台海战争可能性正在减弱，虽然中共在印太、台海都是摆出强势，但是都被认为外强中干，经济不好还有什么能力攻打台湾呢？所以认为不会有什么威胁出现。再来关注一则台湾本土的简讯。20号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自由时报举办的2024全面阻绝诈骗论坛，期间强调多种打击诈骗的作为。本月9号，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公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手破获诈骗集团的案例。在论坛期间，赖清德谴责北京当局纵容诈骗集团，并且同台湾柬埔寨内部团伙串联，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他呼吁建立跨国合作关系，并且对于诈骗犯进行严惩，要求司法人员不能轻纵，否则将影响社会民心。同时提出数刻建立民间单位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管道，化被动为主动，防止更多普通民众因为新兴诈骗行为上当。欧盟执委会20号发布针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最终决定草案，建议欧洲27国支持通过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征收 17% 至 36% 不等的反补贴税，为期至少5年。此举是为了防止中共政府补贴制造的低价产品影响欧盟市场。此外，经过审查之后，欧盟对特斯拉处以 9% 的额外关税，原因是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结构相对简单，未在中国融资，因此在计算北京实际补贴程度后，该企业享有本案最低的惩罚性关税。同关税有关的情形令到中共激气，中共商务部20号采用不具名发言人声明指出，欧盟并未充分听取中方意见，对此高度关注，并且威胁采取措施保护所谓中国企业权益。欧盟官员表示，北京政府对车厂提供几多补助是欧盟当局计算税率的原因之一。此外，执委会还考虑了企业进行配合的程度，经过调整之后，比亚迪的税率从 17.4% 降为 17%， 吉利汽车从 20% 降为 19.3%， 上海汽车集团从 38.1% 降为 36.3%。 执委会表示，一些同欧洲车厂有合资关系的中国业者，以及在欧盟调查期间停止对欧洲出口电动车的车厂的关税有小幅度提高。对于并非特例而采取合作态度的企业，包括几家德国、日本车厂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执委会将反补贴税率 从 21% 略增为 21.3%， 只采用了技术性纠正。对不配合的调查企业，执委会采用了本案最高的 36.3% 税率。另外，对于没有涵盖在调查对象之内的新出口商，未来将采取 21.3% 的反补贴税，相关提议将在后续的表决之后正式实施。27国中需要有至少2/3的国家批准方能通过这个提案，如果提案通过，将在10月30号发布最终的规定。欧盟表示，受关税影响的企业需要在8月30号或30号之前针对这项计划提出意见，并要求听证。加拿大动画纪录片《长春》曾斩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仲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近日，《长春》在日本亮相，却突然遭到中共的百般阻挠。为何中共咁害怕呢部片上映呢？请睇本台日本记者在现场的采访报道。8月17号，由杰森·鲁特斯执导，中国漫画家大雄主创的纪录片《长春》在日本港岛首映，宣传期间曾遭到中共派出的网络水军的干扰和阻挠，在日本议员的大力协助下成功上映。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影片上映前的宣传期间，中共派出网络水军进行干扰，对影片发起不实攻击，煽动网民阻挠影片的宣传上映，可见曝光法轮功修炼群体被迫害的真相，中共是深感恐惧。尽管如此，影片依然如期上映。当日十几位日本议员到场观影，表示支持。影片《长春》讲述了2002年中国长春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当地电视台信号插播法轮功真相，其后遭到中共政府残酷迫害的真实事件。影片创作者大雄通过采访当年长春插播事件的幸存者及知情者，通过绘画的方式还原当年的真实场景，故事情节真实动人，现场不少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擦眼泪。放映结束之后，了解到迫害真相的观众们纷纷表示震惊不已，多位议员发表感言，谴责中共的邪恶迫害行径，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壮举表示敬佩和支持。日本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表示，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在日本来看是难以理解接受的，在日本对此知道的人仲好少，因此要从身边的人做起，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场迫害的人会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论从民间的角度定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我作为日本人会继续努力持续地为此发声。山口县岩国市议员石本崇表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邪恶的一面，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信念亦让他深受感动，并表示愿意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努力奋战。港岛县东港岛市议员山田学表示，通过影片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很吃惊，同时看到有勇气的人拼上性命为传递事实真相做出这样的举动，亦好受感动。让他感到痛心的是，知道这一事实的人太少了，希望能够将这一事实更广的传播出去。
美国议员促 FDA 调查制药公司和中共军方的关联。反美靠造谣，冠军不能够闹，中共丑态连连。台积电和欧美合作在德国开启首家欧洲工厂。据法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穆勒纳尔和另外几名民主党共和党议员在8月19号联名致信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警告部分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和中共军方医院合作进行临床试验。这个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知识产权可能被中共窃取的担忧。根据信的内容， 议员们调查发现，部分美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数百项临床试验，包括一项阿兹海默症的高级治疗试验，已经在中共解放军总医院及其附属的医疗中心和医院进行，例如中共空军军医大学和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管理的下属医院等等。目前美国商务部已经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交换技术，因为担心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信中写道，这些合作研究活动引起了人们的严重担忧，即关键智慧财产权有可能被转移给中国军方，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被修编。议员们指出，人们对中共军队机构在海外产生的临床试验数据的可信度亦存在担忧。另外几家美国制药公司都在新疆进行了临床试验，而新疆地区因为针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而臭名昭著，曾经传出有女性受害者遭到强暴等侵犯人权的待遇，私人公司根本无能力调查和确保在新疆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参与者自愿的，就是说美国的生物制药公司可能无意中在从中共强制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取得获利。这封信并未直接点名，是那些美国制药公司正在和中共的军队医院合作。议员们要求 FDA 在10月1号之前回复，是否正式审查了相关的临床药物试验，或者和中共军方合作的程度。 FDA 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了一条微博祝贺美国游泳队的出色表现，并贴了几张照片，而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发文宣称，其中一张图片经过了美国大使馆的调色处理，将运动员原本紫色的面调成了白色。在这个之前，中共媒体发布歪曲宣传，称美国运动员的面呈不正常的紫色，在国内煽动舆论。然而经过事实证明，美国使馆的截图来自媒体美联社的摄影记者袁图，在发布的时候运动员的面色亦确实是正常，而中共用于宣传的图片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有怀疑认为中共政府是否为美国运动员使用了滤镜，网评直呼北京当局的做法过于弱智。网民发帖说，白人运动之后或者晒太阳皮肤变红是正常现象，但是中国为了制造美国运动员的所谓嫌疑，用下作手段打上了紫色。评论人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表示，说环球时报鸡贼是好听的，难听点就叫毫无操守，职业道德败坏，不过他们一直都是依附得行，故意翻译错误，炮制假新闻是家常便饭了，被揭穿了亦不觉得丑，不知悔改，将中国人当傻仔。他亦在文中谴责说，那些所谓的反美斗士亦是一样的货色，水平极低，还满嘴方言，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则消息在网络登上热搜，中国媒体南方日报名下的体育记者朱小龙在直播期间点评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他形容全红婵在奥运村里面疯疯癫癫地向外国运动员展示金牌，还说全红婵，你以后不可能跳一世水，你不跳水以后好像个白痴一样得吗？这两句话讲出之后，这名记者遭到调查处理，还引发网络所谓爱国网民的谩骂，他的言论还被称为对社会的影响比较恶劣，而有些公众号评论发出相反的意见却遭到网络删除。评论公众号卖杏花发布，所以连运动员都不能够批评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示并不是说运动员就应该被人欺，但是我讨厌的是动不动就拿着为国争光的棒子狂舞的家伙，当一个国的奖牌数和国民的健康越来越没关系，为国争光大概只是嘴炮，自娱自乐，对老百姓来说金牌能够当饭食吗？ 看完勇夺金牌的比赛之后，落楼买方便面是不是给我打个折头啊？卖杏花瑞平说，我亦一直搞不明白，一个跳水选手水花压得特别少，对国计民生究竟有什么助益？冠军不单止奖金丰厚，不差钱，以后退休了想入偏就能入偏。至于被举国体制夺走童年童趣，人格和认知发展严重落后于同龄人，都不是什么问题。一旦功成，什么都好讲，你要功不成，恐怕想被体制做个看门狗都会被一脚踢开，他嘲讽话。所以记者不单止在这里羞辱北京捧出来的人民的大英雄，更是嘲笑人民的价值观，他被射死一点都不亏。相关文章在发布之后遭到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删除。路透社说，在欧盟委员会批准50亿欧元的援助后，世界排名第一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台积电20号启动了其位于德国德累斯顿的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这是其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该工厂将成为欧洲汽车行业的重要供应商。该战略项目旨在将这些关键部件的部分生产转移到欧洲。德国总理苏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台积电董事长兼行政 CEO 魏哲嘉都出席了开工仪式。冯德莱恩将该项目称为双赢项目。魏哲嘉表示，该工厂将有助于拉近台积电和欧洲客户之间的距离。该项目位于德国东部一个半导体工业中心瓜萨克森。路透社说，项目总额为100亿欧元，是根据欧洲晶片法批准的最大一笔拨款，亦是德国的第一笔拨款。该工厂预计每月可以生产40000块300毫米硅晶片，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将直接创造约2000个工作岗位。路透社说，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供应商，该公司在欧洲开展的首个项目应该能使欧洲减少对其他国家晶片的依赖，避免出现武汉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出现的晶片短缺。不单止在欧洲，今年4月9号据日经新闻网报道，台积电正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两座工厂，而且据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透露，台积电已经承诺新建第三工厂，将在2020年代末之前投产。第三工厂将能够生产2纳米或者以下的尖端半导体。第二工厂除了之前计划生产的3纳米产品之外，还力争2028年开始生产2纳米产品。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欧美和台积电加深合作在全球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台积电的重要性，它和台湾的这个和平和它的战略重要性是直接挂钩的。而台积电呢，现在在欧洲和美国设厂，它本身不是为了转移它的生产链，而是要通过一种贸易模式去巩固欧洲和美国和台湾或者说是和台积电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其实这种非官方的合作模式在印太地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晶片生产的本身的这种产量问题。讲到冯德莱恩讲的双赢， David Zhang 说，作为美国和欧洲呢，当然他们本身是要考虑，比如说在供给这个汽车晶片等各方面的这个产业链，他们自己国家这个需求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冯德莱恩先说是一个双赢。所以在新冷战的这个背景下，晶片当然主要的是一个战略的资源啦。台积电呢，可以说是台海和平的一个最大的筹码。那如果能够同时给欧洲和美国这种足够的理由去保护或者维护这个和平，而又可以给他们自己国家的晶片产能上解决一定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双方都想要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